海叫虎王英，把风美妈肩头龙儿被给捆上了。风美这个殿前飞虎大将军被王英和虎三娘两口子给生擒活捉了。王英把他一提了，往后边一扔，看着他点儿。后边早有喽啰兵，就把这风美推到队列当中。这个功夫，童贯手下的那个毕胜手中端枪，想要冲上来解救这风美。童贯把他给拦住了，你不要往上冲了，风美既已经被捉，我想他梁山上的贼寇也不敢把他入侯啊，我们不跟他计较一日之短长。这说的这叫什么话呀？童贯这阵心里想的是，心想这风美被捉走了，我就剩这么一个必胜了，必胜可得留在我的身边，要不留在我的身边把他再捉走了，必胜都没了，那我还有什么呀？啊，再就剩那周信了，那周信脑袋上缠着白布，那是个伤兵，这怎么能够回去见朝廷啊？所以童贯吩咐必胜，告诉众位弟兄，我们调转回头往右拐。说往右拐他跑，这些官军马上调转方向，奔着右的方向呼呼呼呼冲过去。这阵一丈青虎三娘和矮脚虎王英这两口子也不追赶，抓住一个活的，高兴那边也回去了，他们也往回来走。这阵童贯领着这支官军往前正行进的时候，忽然听见又有三声炮响，咚咚咚，三声炮响之后，由打对过又闪出来一手梁山的兵马，为首一将正是双鞭呼延灼。这双鞭将呼延灼手中百双鞭直取潼关，手中高喊着活捉潼关回山受赏。这些喽啰兵们都喊抓潼关呐、啊，要活的呀。潼关一听坏了，我这说要活捉宋江，他那喊活捉潼关，把我要捉到山上去，我指定是没有好啊。潼关马上指挥了队伍，就一个劲儿地往上冲杀，往前走跑。这潼关第一次下命令，明确地说出这个跑字。官军们一听跑啊，既然让跑那就得快跑，所以说这些官军是撒腿如飞。童贯在马上，很多官军是部下，童贯一看我一下命令说跑，这帮小子比我骑在马上跑都快，比兔子都快啊！啊，童贯心想我也加快吧，当即就进这群马。毕胜啊周信啊也跟着往前跑，往前走着走着，忽然又听见一声炮响，旁边又出来梁山一哨人马。童贯心想怎么就好像梁山上的这个人知道我要在哪走一样，我这个道上怎么竟那么多拦路截杀的。一看这回为首一将正是大刀关胜，关胜带着队伍又冲杀一阵，官军又乱了一阵，童贯又继续往前跑。咱们说童贯这次出兵啊，是早晨出兵，这场战斗是整整的打了一天呐、啊，眼看着日已西垂，天色将晚，可以说童贯是损兵折将，士气没有了，连童贯本人想活捉宋江想都不想了，现在唯一就想的是自个儿能不能跑出梁山这些包围圈，快点找个安全地带。童贯正往前走着，忽然又看对面又有很多的军兵，童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毕胜在旁边一瞧，童枢密没完呀，对过的人马是咱们自个儿的啊。童贯说是咱们自己的，这个童贯忽然想起来对过的人马是王毅和韩天林，一个邓州兵马督监，一个唐州兵马督监，这二位在后边一直压后阵， 等着潼关，等着潼关下命令让他们上前去接应。没想到潼关撤下来了，这两人催马上前，来到潼关的马前，先给童枢密见礼。童枢密，此战如何？童贯说：“哎，别提了，别提了。我问你们，你们左近，你们的后头还有没有梁山的贼寇？啊，我们这没有啊，从来没见到他们。好好好，快点投钱给我带路，咱们往下再撤退30里。”童贯让梁山上这些个兵将给杀怕了，杀破了胆了。再撤30里，整个的官军又撤下30里路来，这回确认没有梁山的兵将追赶，周围也没有梁山上的埋伏，这才扎下大营。童贯下命令，各营各哨查点人马，看看还有多少人。这一查点，拢计出来总数，向童贯禀报，现在还有5万来人。童贯一看，我出兵带的是10万人，还剩5万来人，损兵一半。这些将领呢，他带了8个兵马督监，现在在他跟前活着的有周信带着伤了，再就是王毅和韩天林三位。原来的那个李明不知道现在是是死是活呀，哪里去了也搞不清楚了，剩下的都被梁山上的人给杀了。童贯这个时候眼睛里边都转了泪儿，哎，我童贯现在是备孕之时啊，我统带10万人马8路兵马督监，激战一日，到在如此惨败的程度啊啊！哎，童贯呢，擦眼泪了。这一擦眼泪，毕胜在旁边就劝他：“童枢密，您放心呐，我们这次虽然是没有胜他们，我们还有下次。兵书云，胜败乃兵家常事嘛。”童贯一看，胜败乃兵家常事，毕胜，我看你这个名字白叫。原来我调你跟我一块走，就因为你叫必胜，我觉得有你我就必然能胜，结果有你我也没胜。必胜心想，你败了拿我出气呀、啊、必胜说：“哎，童枢密，是啊，但是我不是跟着您的吗？您虽然没有全胜，但是毕竟我们杀出重围呀、啊、梁山上那个贼寇没把我们怎么着啊。”哎呀，还要把我们怎么着，就差把我给活捉了。童枢密，事到如今，您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回去跟朝廷怎么交代呀？8路的兵马督监损伤了5路，就剩3个人了。唉，我看呢，这样吧，我们班师回朝，冀州城我们也不去了，张书夜我们也不见了。童贯心想，我也没脸见张书夜，我也见了张书夜，张书夜一问我，您这回胜败如何，我要跟他一报这数字，那张书夜不得笑话死我呀。嗯，干脆回朝，也不敲动的，咱们回朝回朝。那好了，这些个手下的人都愿意回朝，因为回朝这就有了安全保障了，要是跟梁山上争斗，就说不定什么时候死。童贯在这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拂晓黎明，天还没亮，就告诉所有人物手下的人等拔营起寨，班师回朝。人马队伍回转东京汴梁，回转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偃旗息鼓啊，垂头丧气。童贯这一路之上哼一声嗨一声，这毕胜啊，还有周信啊，什么王毅啊，韩天林啊，在旁边就整天劝。童贯呐、啊、也是真犯愁，离东京汴梁不远了，童贯吩咐把大营扎下， 我们不能白天进城。他说什么时候进城呢？我们要在开城门早晨起来蒙蒙亮的时候再进城，不让别人知道。因为童贯知道他一回来了，朝纲中的文武大臣一听说童贯班师，还不得问他呀，一问怎么说呀。所以童贯告诉先扎营，待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早晨起来城门刚那么一开的功夫，童贯指挥了队伍进城。进城之后让队伍先都到教军场，到官营营房里头各自先安扎下来，各自先休息。他这队伍里边还有从各路调来的军队呢，这几个军队有的首领已经死了，要想回去没有带头的了，所以童贯告诉他们逮着带兵。这几个官军在教军场都安排好了，童贯自个儿先回府中。回到府中之后，自个儿坐在这个屋子里头老半天呐，没有言语。府下的人给他献上茶来，问他吃早饭吗？童贯说不吃。府下的这些下人们就知道了，肯定这次出征啊没有得胜。童贯心想，我等着五更三点皇帝早朝，我上金殿上交旨去吗？我跟皇上要是一说，八路兵马都监我给弄死五个，就领回来仨，十万人马剩了五万人。我说完了之后，皇上非得降罪于我不可呀，这事儿不能这么办，我得先到高太尉那里去，我得求得太尉的同情，同时让太尉给我出个主意，我怎么回禀皇上。所以童贯想好了之后先睡了一觉，一觉醒来到了下午了，童贯马上就蔫不敲动的来到高俅的府邸。到了高俅府邸，一说要见高俅，高俅在后边书房里边正在那喝茶呢，一听说童贯来了，高俅很意外啊。高俅心想，这怎么回事？他如果要回朝的话，得事先走一道宫门告诉我，我们这边得有一个仪式啊，起码说十里长亭得迎接他，这怎么一下子人到我的府上了？高俅心里明白了，大概他败了，而且这一次啊败得还不轻。高俅马上吩咐手下人让童贯进来。童贯进来一见高俅，高俅一看童贯那个脸色，一看童贯那个情绪，心里就断定了这回啊大败而归。童贯往旁边坐下了，跟高俅没说话之前先来了一声叹气，哎，太尉我回来了。高俅说败回来了。嘿，太尉您就是算卦先生，我走之前我早知道我找您算卦得了，您算的怎么这么准？我败回来了。高俅说怎么败回来的？怎么败回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败回来的。我十万人，我就愣没打过梁山上那么几万人，我八路兵马都监啊，都是能征惯战者，就愣没打过梁山上这一伙子毛贼。太尉，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向您讨主意来了，我这一败非同小可呀，皇上听到一定会怪罪的。败到什么样？跟您交个实底儿，八路兵马都监死了五个，剩回仨来，还有一个带伤的，两个殿前飞虎大将军让人家活捉去了一个，十万兵马剩回五万来，您觉得我败的怎么样？高俅说你败的可以，可以呀。我说童枢密，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打算怎么办？ 我要把这个事情如实的跟皇帝一禀报，皇上还不得把我杀了啊？不把我杀了也得把我贬职为民。所以说我向您求主意来了，您说我得怎么办？高俅说，这个主意我给你拿不了，只有找太师蔡京，咱俩一块儿去，事不宜迟，立即行动。童贯说，那是再好没有了。于是童贯跟高俅两个人一起又来到了蔡京的府地。到蔡京府里一说要见蔡京，蔡京一听也是一惊，为什么？他听说童贯要见他，蔡京现在就明白了，年末桥洞里回来了，肯定打了败仗。蔡京就把童贯和高俅两个人让到了府中，在自己的书房里边跟他们两个就见了面了。蔡京就问童贯，童枢密，此行如何呀？嗨，大败而归。怎么败的呢？童贯把事情经过怎么一说。蔡京一听，童枢密呀，你这一败可不要紧呐，要是在金殿之上跟当今圣上一说，你知道你是什么罪吗？童贯说，我知道，太师，不是杀头就是降级呀，要不就是贬职为民，要不为什么来找您来呢？您是我的主心骨啊，在这关键时刻您可得给我出个主意呀，您总得想法保住我这条命啊。哎，童贯啊童贯，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个很精明很聪明的人呐，怎么带着十万人那么多兵马督监把梁山就搅不平呢？这话您问我问的对呀，有时候我自个儿都问我自个儿，我怎么就搅不平呢？到现在我没弄明白。太师您先说我这事怎么办吧。哎呀，童贯哪童贯，行啊，既然是你找到我这儿了，我就得给你出个主意啊。童贯，我看这样，明日早朝你跟着我和高太尉咱们一块上朝去见皇上，你呀千万别说让宋江把你给打回来了。你就这么讲，你说到在梁山所带去的士卒是由各地集结而来的，他们倒在水泊梁山附近水土不服，闹瘟疫，都得了重病，死了不少。跟宋江打了几仗，征战当中由于这些士兵们身染重病身体虚弱，所以又死了一些。你考虑到再坚持下去无济于事，所以呢你就擅自决定带着队伍回朝而来了。
童贯说，那五个兵马督监怎么办呢？
那五个兵马督监你也别提啊，皇上如果要问你的话，你就说那几个兵马督监有五个已经先回去了，有三个跟回来了，都在养病，他们也得了病了，等着他们休养好了之后呢再去。你跟皇上这讲的第一个理由，其次呢你可以跟皇上这么讲，你就说你带去的都是陆军在陆地上征战的人，梁山泊周围都是水泊，那里边最厉害的是他们的水军，而我们没有水军，梁山泊这伙贼寇以他们梁山泊这一片汪洋作为屏障作为倚仗跟我们交战，水上交战我们缺少船只，所以说呢掉到水里也淹死了不少。 如果问你还剩多少人，你就说还有七八万人吧，死了两万人。
那皇上能信吗？
皇上哪有功夫查去，这事儿我在旁边帮着你说也就得了。
哎，太师，还是您圣明，多谢您指点迷津。
好了好了，回去好好休息，把明天这篇的词儿啊琢磨得完整一点，跟皇上说清楚一点。哎，好，谢谢您了。这样童贯跟高俅两个人各自回各自的府。第二天五更三点，皇帝早朝，靖边三响，文武大臣齐集殿上。皇上正在要说话，有事早奏，无事退朝的时候，旁边太师太经出班跪奏：“陛下，枢密使童贯昨日已经由梁山前线回转东京，今日要向万岁诉说他征剿梁山之事。”
嗯，徽宗皇帝一听，怎么童贯回来了？怎么回来不事先打招呼啊？他自己直接就回来了。
童贯现在哪里？这个时候童贯出班跪奏：“陛下，臣在此。”童爱卿，你带领人马征剿梁山泽寇，胜败如何呀？
童贯一听说，我就怕问这句话呀，问我胜败如何，我怎么回答？是说胜了是说败了？这童贯心想，我别正面回答了，陛下，现在臣带着队伍已经回转东京，队伍扎在教军场内。宋徽宗一听，所答非所问呐。宋徽宗说，我问你此去梁山剿匪如何。陛下是这样，臣呢奉旨带领着十万人马，八路兵马都监到在梁山泊，先是在冀州城驻扎，然后向宋江递交战书。宋江呢说要在陆地上找一个地方跟臣我等决战。这征战之时啊，万万没有想到梁山上这伙贼寇啊深识水性，他们多数都用船，在船上跟我们打。我们手下这些个人呢，都是陆军，不是水军，由于不识水性，征战起来有不少掉在那水泊之中被淹死了，有的呢受了伤了。这一战下来之后，我准备让弟兄们呢都休整休整，以力再战。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所带去的这些人都是各路兵马都监从各自的地方带来的，他们倒在山东梁山泊周围，水土不服，又闹了瘟疫。他们吃了饭之后呢，上吐下泻，有的是四肢无力。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使梁山上这些贼寇长威风，所以我又跟他做了一仗。这一仗打的比上一仗还差。由于这个士卒体力不佳，所以又都败了一阵。我想如果再要打的话，我这些士卒们身染重病，恐怕损伤就会更大。考虑到这各路官军都是我们国家供养的人才，不能够轻易的就为了剿匪而丧命，所以臣擅自就把他们都带回朝来，驻扎在教军场内。臣这次征剿梁山，出师不利，未能得胜，臣有罪有罪，罪该万死，还望皇帝圣裁。童贯说完这番话之后，宋徽宗听完了，当时把脸就沉下来了。宋徽宗心想，你看当初在金殿之上你吹的那个圆，你拉的那个满，好像是你会射百步穿杨一样，结果这回一去你大败而归。宋徽宗没等说话，旁边蔡京就跟着说了：“
陛下，童枢密按说也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审时度势他把队伍带回来，这还是对的。 如果要再在那儿硬着头皮和梁山的贼寇征战，那说不定还会受多大的损失。陛下，我想童贯出脚不利，应当查办，可以交给微臣处理。但是梁山上这伙贼寇，在童枢密未能把他们剿平之后就撤军的情况之下，这伙贼寇气焰会更加嚣张。万岁，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再派一路人马征剿梁山，使梁山贼寇没有喘息之机。宋徽宗一听，是啊，这么一个小小的梁山泊，我大宋国朝就奈何不得他吗？两旁边文武群臣这么多人，哪一个能替朕排胸中之忧？这个功夫太尉高俅跪下，陛下，臣愿去梁山平灭贼寇。高俅昨晚一夜没睡，深思熟虑之后，考虑到今天我得讨这个旨，高俅认为这次征剿梁山，这是一个出名的机会，这是一个立功的机会，也是一个发财的机会。考虑到三个机会，高俅才跪倒身躯。宋徽宗说，太尉，你征剿梁山打算用什么计谋呢？高俅说，陛下，童贯前车之鉴，臣有一计，可以把梁山贼寇一网打尽。